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啊。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是开头这四节。然后看着第一节说，事情是这样啊，当他给扫罗说完了话啊，当大卫给扫罗说完话，注意这里哈，说约拿丹的心呢和大卫的心就被捆绑在一起啊，这是谁把他俩的心绑在一起呢？是神把他俩的心绑在一起啊，是圣灵将这两个人的，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绑在一起啊，两个弟兄心绑在一起。说约拿丹爱大卫怎么样呢？什么样的爱呢？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新约圣经怎么说啊？要爱弟兄怎么样？为弟兄怎么样？舍命啊。这里就是和新约的教训是相辅相成的。第二节说，在那日啊，扫罗啊就把大卫带走了，不让他再回自己的父家了。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扫罗为什么在这时候带走大卫呢？又为什么后来又赶走大卫？其实是有原因的。你看第十四章的五十二节啊，在记载扫罗和非士人和四围的仇敌征战的时候，当然也记载了扫罗他的不属灵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扫罗他的一生，他碰见有能力的勇士，他都招聘过来跟随了他。也就是说，扫罗呢，其实他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属灵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扫罗只是像啊市场一个公司一个老板一样，他去招揽一些可为他用的人才，是吧？来巩固一个人的公司啊，巩固一个政府一个王权。其实扫罗就是这样一个属世界的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后面，当他感觉到大卫对他的名声、对他的王位有威胁的时候，他立马就反转过来要杀害大卫，是吧？现在如何的去拉拢大卫，然后？到时候就立马完全翻转过来，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啊。然后第三节说，约拿丹呢与大卫立约，因为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里注意两次这句话哈，强调的就是说他的爱是怎样的爱，不是说光嘴上的爱哈，是真的是愿意为弟兄舍命的爱啊。第四节，约拿丹脱掉自己身上的外袍，把他交给大卫啊，外袍哈，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注意哈，这意思是贴身的衣服、礼衣哈，甚至是他的刀，甚至是他的弓，甚至是他的腰带啊。我们来看哈，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人视为珍贵的。你古时候可以讲是一个人的信物，这种东西是不会轻易给另外一个人的。所以说，你在这里你会发现，它不单是一种爱，而且它里边你可以看到啊。这也代表一种立约，也是一种这种什么臣服。就是说你去看哈，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给大卫立约说啊，就算就是你不但要活着的时候恩待我啊，我死了之后你也要恩待我的后裔，是吧？当上帝报仇的时候，你不可以剪除我的后裔。然后约拿丹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就让他再起誓。所以说这里呢，首先预表啊，一个蒙恩的人啊，与耶稣基督立约，在这大卫是预表耶稣哈，与大卫与耶稣立约啊，然后将一切献给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预表？还是有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扫罗是一个旧王，是一个已经被上帝废掉，虽然还坐在位置上，但是他要完蛋了。而大卫是一个新王，而约拿丹是前朝旧王的儿子，在这里呢，这个旧王的儿子背叛了他的那个权势，然后向一个新的王，属灵的王去表示臣服。古时候只有在投降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衣铠甲都卸下来，然后就完全交给另外一个。这表示臣服，你懂这个意思吗？这表示一种臣服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又能看到这一幕，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幕，这一幕代表着属灵，代表着基督里的爱，代表了对上帝属灵权柄以及上帝所设立仆人的一个顺服啊，甚至不惜背叛自己在里边有利益的那个旧的势力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心能绑在一起，其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是一类人。 只有有同样信心的人，只有同样这样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才能够被绑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大卫在后边约拿单说过，他不顾自己的性命，拼命的为以色列征战。而约拿单也是在之前攻打非利士人，他也不顾性命，一个带着他的那个少年人就上去，敢与成千上万的军队去打拼。这一切就源于这个人，他是信靠上帝，并且他爱弟兄。所以说，他两个是一类人。所以说，这个约拿单和大卫呢，他第一，你看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依靠，而且里边这种信心勇气，里边想的都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扫罗和大卫里边想的不是一样的事情。扫罗是自私的，是不敬畏神的，是只考虑自己的。但是约拿单和大卫这种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他只是想着为神国征战。所以这一点我们明白个问题，我们一味的去冲，一味的去为主征战，但如果配给我们的同工他不是给我们一心的，那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所以说只有两个人他心相契合，他是一样的敬畏上帝，他是一样的属灵，一样的有信心，他才能够在一起做事情。只有一样的信心才能一起做事情，而两个人真的彼此相爱，愿意为对方舍命。所以说你看约拿单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征战中显出的勇气本质啊，和大卫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只有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大家啊，就像初代教会是吧，使徒行传是吧，说那时候人的心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东西是自己，就是这样一种心嘛。这叫什么？这叫心相契合，对吧？然后所以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相，所以说能够超越肉身的血统。两个家族可以说是仇家，一个是旧王，一个新王，但是两个年轻人却真的是相爱。所以说当约拿单战死的时候，扫罗说，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我喜悦你，我向你发的爱啊，原来没有爱情，说爱非常奇妙，过于父女的爱，这是超越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婚姻，是一种至高无上从上帝那来的爱。他的爱就是说可以为弟兄舍命，可以为神的国舍弃自己的利益，可以为了神的国去背叛旧的权势，哪怕自己在其中有好处可拿。所以说在撒母耳记讲到扫罗，也讲到大卫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人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约拿单。他你可以说他虽然生在一个自私的不属灵的父亲的家里，但是他自己不是这种人啊。约拿单是一个义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段你会发现他两次提到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之后到二十章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自己的生命，就让他起誓，就是我这么爱你，你也得保证你得是像这样爱我，就是起誓嘛，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爱是为弟兄舍命，并且彼此都能为彼此舍命，不是光我为你舍命你不能为我舍命，不是你光爱他，是彼此舍命啊。真正的爱就是为弟兄舍命。而且呢你会发现约拿单跟大卫结盟，他不是光张一张嘴，他真的是将自己最重要的信物、外袍、战衣、刀、弓都交给大卫，因为大卫没有刀，也没有这些东西，对吧？而大卫也收下，扫罗交给大卫，大卫没收，因为那扫罗他不是属灵的人。因为约拿单很清楚的看到上帝的权柄要从扫罗离开，扫罗转交给这个大卫，神接下来要使用的是大卫。所以说你会发现约拿单其实他知道这一切，但他并不在乎大卫的恩赐、能力啊，甚至最后的名声会超过他，他也不在乎大卫会取代他以后做王子的这个身份，他都不在乎，他只在乎自己能够帮到一个属神的人，这就够了。一个弟兄如果蒙上帝使用，他属灵，那么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能够帮助他、支持他，这就够了，对吧？他跟扫罗想的不一样。所以说约拿单呢，他是真正的叫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并且切实的为弟兄去舍命。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如果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确保自己是得救的人，而且我们就不害怕。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怎么样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这爱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约拿单什么都不在乎，他最后扫罗就骂他说，耶西的儿子约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定站立不住。约拿单不在乎这些，约拿单为了这个事情跟他父亲闹掰了啊，气愤愤的就离开了宴席。所以说在这里让我们就看到扫罗这么恶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他的家中有这样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其实在上帝眼中，约拿单和大卫是一样的人，将来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啊！你不要觉得约拿单比大卫差多少，神给的恩赐有大有小，但是爱弟兄的心这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啊。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九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唱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于大卫，千千归于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从这儿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来看这里，好，你看，然后我们来看啊，这里怎么把这个给贴上来了？哦，对，说，大卫呢？往后我们知道，扫罗立他做这个千夫长，做百姓的官长，然后他在扫罗差遣他往出去的这个所有的事情上呢，你注意哈，他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词就是有智慧，非常谨慎，非常明白的意思啊，他做事明白，可以说明白真理。然后扫罗立他做这个兵长嘛，就是战士长，说这个大卫啊，在所有的以色列国民和扫罗的臣仆眼中被看为怎么样美好，是吧？被看为美好。这时候扫罗对大卫的态度还是很好的，但接下来就变了啊，说然而啊，当大卫击伤那非利士人回来啊，他们回城的时候，然后妇女从城里出来啊，迎接扫罗王跳舞的时候啊，又跳舞又唱歌啊，用弦的乐器。这个女人们这句话说，扫罗击杀了他的千千啊，大卫击杀了他的万万啊，然后扫罗就怒火中烧。说这句话呢，在他眼中就成了邪恶的。其实这话有没有问题啊？那大卫的恩赐就是比扫罗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嘛？这个在教会当中恩赐有大有小，这个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啊，他说啊，这个万万给他，千千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啊，说，然后事情是这样，从那儿起，扫罗就监视大卫。圣经说的很清楚，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该欢喜，啊，约拿单呢在主里面没有私心，约拿单看到大卫的恩赐比他还大的时候。原来他是顺上帝而为，顺势而为啊。扫罗则是对弟兄，对神所喜悦的人，内心充满了嫉妒仇恨，怀着恶意，然后要害弟兄。所以在约翰一书呢第三章说的很清楚，这个恨弟兄啊，他就是犯罪啊，犯罪的呢就是不认识神，犯罪的是魔鬼，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神的儿子来要显出魔鬼的作为啊。然后看这个人一个人爱不爱弟兄呢，就能知道他属不属于上帝。不爱弟兄恨弟兄的，像扫罗这样的，那就属于魔鬼。这像什么？这像不像起初的时候该隐发现上帝喜悦亚伯不喜悦他，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然后他就杀了亚伯。为什么呢？因为该隐是恶的，亚伯是善的。扫罗为什么恨大卫呢？因为他是属魔鬼的，他恶的，而大卫是善的，属神的。所以说约翰一书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扫罗能有永生吗？ 他恨金庸，他没有用成的。扫罗最终不能得救的，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为自己的私欲去逼迫去杀害弟兄，这就是扫罗。其实不仅是扫罗，把扫罗嫉妒大卫杀要杀大卫这个事情呢，记载的圣经当中是告诉我们，在历史历代在教会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些年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了解为什么上帝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个弟兄，兴起一个传道人啊，神给的恩赐，你帮助他传道不就行了？反而是有的人怎么样，起了恶心、仇恨，心里善害。现在他发现有人赞扬说：“哎，这个弟兄真有恩赐，说你们真有神。”他就恨得不得了，是吧？我们不止一次见过这样的人，这就是魔鬼，他没有，他改不了的这种人啊。所以说，扫罗和大卫的关系呢，就是该隐和亚伯的关系，也是在今日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关系。这些人呢，为自己的名利、利益、嫉妒、监视那些神所使用的人。扫罗用的就是世人争名夺利、争权的手段。你放心，现在全是这些。所以说，扫罗虽然在以色列中，今天说在教会中侍奉，但他说话行事根本就不像一个属神的人，他完全是一个里面被魔鬼充满、一个属世界、属魔鬼的人，啊，属魔鬼的人。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二节。次日，从耶和华那里来的灵。恶魔大大降临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大卫手中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竟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我们来看哈，第十节，然后就有事情发生在第二节，啊，说。神的那个恶灵，从神那里的恶灵畅通无阻的降在扫罗身上。注意这句话，你注意哈，这个畅通无阻的这个词，其实在圣经当中它不常那么用。圣经当中一般的用处是神的圣灵啊，大大的畅通无阻的降临在神上，但这里是相反的。这个神的灵它不是圣灵，它是从神那来的恶灵。说这个恶灵啊，不是说普通的降临，说畅通无阻的大大的降临在扫罗身上。所以说，从扫罗开始嫉妒大卫、仇恨大卫的时候，虽然鬼大卫给他赶出来，但这一次又来了，而且是大大的畅通无阻的降在他身上。这就表示你看，神从前如何大大的感动扫罗，神现在就让魔鬼如何大大的附在他身上，是吧？就附在这个扫罗身上。我再说一遍，在教会当中，不爱弟兄、嫉妒弟兄的。结局都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它不是说一个过去的故事，这个是在每个时代教会多。一个人他恨弟兄，他不帮助神属神的人，他嫉妒弟兄，他最后一定是这种结局。不是说普通的鬼在他身上，是成千上万的鬼，是数不清的鬼附着他身上，就这样。说你注意哈，何尔本说他胡言乱语，但是这个，这里说他在房间中说预言，这个话这个词啊。不常用，这个词在生活当中常用的用法是一个人受感说话。这里为什么说这个词呢？就是反过来的，就是说他被邪灵充满，说的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话啊。所以说，扫罗在说预言，你可以说他在解释圣经，他在说预言，但明显不是从圣经来的。扫罗被鬼附身的症状。大大加重了，之前他的臣仆都看出来了，现在更重了。扫罗相当于在教会当中做执事的，从前如何被圣灵充满，大有恩赐，犯罪堕落，神离开他之后，他就被魔鬼附身，胡言乱语啊！这种人说啊，我从神来的，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有时候他还解释圣经啊，确实这些话都从魔鬼来的，错误的解释圣经，错误的说预言。所以说这种人他就里边这就非常乱的，啊，就非常乱的啊。你会发现我见过很多的牧师和执事，在嫉妒弟兄、在作恶之后，他就失去了上帝的恩赐。他无论说话解释圣经，就真的感觉是被鬼附了，乱七八糟，啊。说大卫呢，照常用他的手弹琴，说有枪在扫罗手里。扫罗就把枪啊这样猛烈的掷出，说我要把大卫杀在墙上。他就是用，我发现这个邪灵啊带给人的是仇恨弟兄的力量，这个力量也很强大啊。 而且呢，这时候这个邪灵，你会发现个问题，这个邪灵已经完全操控了这个人，这个人他的思想、意志、内心，跟这个邪灵的意志已经完全成为一体，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扫罗自己的想法，还是魔鬼的想法。人到了这一步已经无药可救，你就知道，数不清的恶，就他也分不清楚，那这个是到底是他自己想的还是魔鬼想的，总体来说都一样了，就他已经是完全被魔鬼给掌控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不爱弟兄、嫉妒弟兄、仇恨弟兄的、不帮助弟兄的结果都是这样啊。说大卫呢转开躲避他两次，但是呢神还是会保守敬畏他的人。大卫是传福音传道，然后给人赶鬼，大卫也没有想到扫罗会这么对他，大卫是为了去救他，但是最后他害大卫，但神也会保守这样的义人脱离魔鬼的陷害啊。注意哈，扫罗在大卫面前非常惧怕，这就很有意思了，扫罗在杀他，但是不是大卫惧怕，是扫罗惧怕，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然后耶和华从与扫罗曾经的同在当中转身离开了。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很深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跟大卫同在，然后从那种从前跟扫罗同在的状态当转他当中离开了，一种弃绝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属魔鬼的无论他表现的多么凶悍，他都惧怕属神啊，他都惧怕属神的。约拿丹会不会怕大卫呢？不会的，他会爱弟兄，但属魔鬼的怕属神的啊，属魔鬼的怕属神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里明显把大卫跟扫罗做了一个对比，强调大卫有神的同在，强调扫罗失去了神的同在。这些事情在传道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真的，所以这一章明显是把扫罗跟大卫做一个对比，对不对？把扫罗跟大卫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就这两种人，也有人拼命为主征战，也有人拼命的去害弟兄，那害弟兄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十三节，扫罗将大卫从自己的这个身边挪走，然后离他所前夫长，他就在国民面前出入，说然后事实是这样，大卫在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智慧，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章反复好几次提到这个话，就大卫的恩赐、神的同在在不断的增强，扫罗在不断的退后。说扫罗注意到大卫非常有智慧、有恩赐，他就在他面前惧怕。你发现扫罗是怕大卫，有刀有枪，所以说越是属魔鬼的越惧怕属神的，持续的惧怕，尤其是属神的人显出属天的恩典的时候，属魔鬼的人就更惧怕啊。十六节，然而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全部都爱大卫，因为大卫带着他们去打仗去出入。所以说这些会众啊，你要知道被扫罗折腾的够呛，会众在我们知道在扫罗跟那个非利士人那场战争当中，扫罗是怎么折腾他们的啊。所以说在撒母耳记第五下的时候，五章的时候就说，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就是大卫。这些会众在经历了这个不属灵的人折腾之后，他更渴望像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去牧养他们。所以说这些以色列人是愿意追求，他们爱大卫啊。所以说扫罗是按照世界的道理去管理会众，他不敬畏神，他把以色列人折腾的疲乏，而大卫是照着属灵的规则带领会众进行属灵征战，使跟随他的羊群都得平安喜乐，都能释放啊。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来看十七节到这个十九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甲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我们看这段 扫罗像市场老板一样给把大把拿大卫当员工给他画饼啊，确实拉他入坑。其实在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众人都能做见证，那时候扫罗就承诺谁杀了那个非利士人，他就把女儿嫁给他。扫罗在那时候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是不是啊？他本来就该履行的承诺他没成，他把本来该做的事情拿出来又画了一个饼，甚至把这个饼当成陷害大卫的一个网络。扫罗拿着自己已经许过的事情没做到事情再次陷害大卫，而且婚姻是大事，婚约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啊。扫罗对大卫说，看那我大女儿米拉啊，我将她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为人民奋勇啊，为耶和华征战啊，真实状况是我不好意思用我的手，我不好用我的手害她，我用非利士人的手害她。扫罗这么行呢，是因为前面说以色列人都喜爱他，所以说他就要通过仇敌之手除掉大卫，这个是世上的公司，世上的掌权者惯用的一个手段啊，惯用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扫罗呢就用貌似属灵的借口吸引大卫是往前拼，他知道大卫属灵，他知道只要是为神家的事，说你为主征战，大卫一定是二话不说就上去，让他进入网络好除掉他，这就是属世界的手段。恶人在今天教会里边也是这么做，很多时候他们打着爱的旗号，属灵的旗号，把沉重的担子放在弟兄身上，然后害弟兄，就是这样啊。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啊？我的生命我的父家在以色列中算什么呢？我岂能成为王的女婿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自始至终他从来没有觉得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自始至终有一颗谦卑的心，他自始至终有一颗觉得自己不配的心，而扫罗这种心呢仅在一开始有过。所以说直到大卫后来做王的时候，他那个神的约柜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高档人士，他和那些被人轻看那些仆人和婢女一起在那里为耶和华的约柜去欢呼乐雀跃啊，米甲嘲笑他像一个轻贱无耻的人一样，大卫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轻贱，我也把自己看成是轻贱啊。所以说你看大卫哈，这个人哈，大卫即使他被这个神大大使用，你看后来上帝说祝福他的时候，他身居高位，他从来没有说把自己当高档人士，他住香柏木的房屋他觉得不安，他觉得应该先考虑上帝的殿，大卫从来没有说把自己得到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啊！你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中，上帝说要祝福他的时候，你看他说的这些话，他说我是谁呢？你怎么能让我到这种地步呢？他说哎呀，真的是就是那种自觉不配，那种始终的感恩，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改变过。人不要失了对上帝的感恩，人不要觉得什么事是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任何我们配得的事情，上帝给我们任何的恩典都要一生铭记，都要永远感恩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走到最后。十九节，然后时间到了，扫罗的女儿米拉该给大卫，他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维奇。扫罗这不光是背信弃义啊，而且是藐视上帝设立的这个婚约。他后来把已经嫁给大卫的这个小女儿米甲又给了另外一个男的啊，所以说扫罗背约，把原本许配给大卫的大女儿给了别人为妻。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是为了政治上的好处。就像古时候呢，那些公司啊，那些人家族和家族之间为什么结婚呀？就是两家有利益关系，通过这个时候来巩固，对不对？所以说，扫罗他背弃了这个婚约啊！你要注意，这个米和拉人亚德利啊，这人跟扫罗一样，最后被称为什么？扫罗的流人血之家。这个人是扫罗杀害基面人的一个伙伴。为什么最后上帝要处死扫罗那子孙后代七个，把他的儿子处死，你去看看啊，七个子孙，这个扫罗女儿米甲给那个亚德烈生的五个，他占五个，是吧？也要说在杀戮这个基面人的身上，这个人是罪恶的。所以说 扫罗这样的事情，他只害他自己，他也害他女儿。他女儿嫁给大卫都好，但他女儿嫁给这个人，最后生五个孩子一同被处死，你想想那个疼痛吧，啊，你可以想想吧，啊，这就是扫罗，啊，所有的事情都按世界的方式，跟世界上的那种政治联姻、家族通婚是一样的，而且说话不算数。世人当中，就算是坏的掌权者，包括公司的老板，也很难有见过这样的人，啊。我们看二节到二十三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膜，好借非是那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今日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我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悦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卑微贫穷的人。”我们来看哈，说然而扫罗的小女儿米甲爱大卫，啊，有人告诉扫罗说这个事儿在他眼中是平坦的，就是一个机会的意思，啊，他不是因为他女儿要找一个丈夫高兴。他是觉得他害扫罗又有了机会，啊，他说我把他给大卫，他就成为网罗，他就可以通过非利士人的手害他。这种人他不是有病吗？这你女儿的婚姻啊，你就算你成功了，你把他害死，那女儿不是成了寡妇吗？你是有病吧？啊，这些年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他甚至他就想办法要绊倒属上帝的人，就这样，啊，这就是被鬼附的样子。于是扫罗对大卫说：“啊，你今天第二次可以做我的女婿啊，这个做女婿一次不算数，还有一次机会啊，好像是他在施恩给大卫。所以说这个被神弃绝、被魔鬼附身的扫罗，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的婚姻、把自己的女儿的这个人生大事当成一个害人的工具，啊，注意这个词哈。”说这事在他眼中看为平坦啊，这个词后边还会出现哈。扫罗吩咐他臣仆说：“你们暗暗的告诉大卫说，看到王喜悦你，王所有的臣仆也都爱你，你现在你就做王的女婿吧。”为什么不直接说呢？为什么派人传达呢？那你看有一些世上那些组织啊、政府啊、公司啊，他想办法骗人的时候，他才会派人散播信息，是吧？他不明说，他说：“跟你说啊，有可靠的内部消息啊。”王看上你了，让你做他女婿，你直接说就不行吗？对吧？王的所有臣仆都喜爱你，王喜爱这事说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大家成就一件美事，为什么要藏起来呢？所以说，一个在会中居高位的长者，对一个年轻的人说话翻来覆去、绕来绕去，一会儿是许诺了又不干，一会儿给人画饼，啊，不明着说，要暗着说，让对方自己听、自己体会。哼，这就属魔鬼的人在教会的做事方式。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啊。所以说这一章把扫罗给大卫做个对比，也把扫罗跟约拿丹和大卫做个对比，你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二十三节，扫罗的臣仆就在大卫的耳边啊说这句话，还在偷偷的说。大卫说：“在你们眼中，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卑微又贫穷又卑贱的人。”大卫仍然是觉得自己不配。有这种心能侍奉到底，就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配啊？千万不要觉得我配享受什么，我配怎么怎么样啊？那就真属魔鬼了，什么都不配啊！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好，我们来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身上，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让大卫丧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喜悦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 我们来看这里哈，啊，他的臣仆又告诉这些话了啊，你看哈，他说你要对大卫如此说，王不喜悦聘礼啊，就是王不是不要钱啊，不喜欢钱，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的身上报仇。扫罗算计是为了让大卫跌倒在非利士人手中啊。扫罗说我不要钱啊，他要命，他是不要钱，他让你死啊。他通过女儿这个事情啊，再次引诱大卫进入网络，他打着属灵的旗号去陷害大卫啊。你看吧，割礼都拿出来了是吧，肥身的羊皮，这就是被上帝弃绝的人。他甚至把他女儿的爱，把他女儿的婚姻这种大事当成是害人的筹码。所以这时候的扫罗不仅完全没有爱弟兄的心，反倒啊，以寻找机会杀害弟兄作为自己的喜乐啊。说扫罗臣仆把这事告诉大卫，做王女婿的这件事在大卫眼中就看为平坦。你注意哈，扫罗把他觉得能害大卫的机会看成是平坦，大卫把做女婿这个事看成平坦。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不是说啊，不是说因为要娶妻了，要做王的女婿了而喜乐，因为大卫是看重什么呢？为以色列征战，为神征战，为弟兄征战。大卫是为自己能够为神家尽一份力量而喜乐。他看神的仇敌就是弟兄的仇敌，就是自己的仇敌，他要竭力的为以色列为弟兄争，这就是大卫一直想的。所以说在每个时代呢，教会里面都会有这种的反差，有人只顾自己在教会里面谋取权力，谋取名利，然后整天假装属灵，假装舍弃天跟随主，假装装得很厉害，然后就怎么去害弟兄。然后有另外一种人，就像大卫和约拿单这种人，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就是一味的奉献，一味的侍奉，一味的为神为主的教会为灵魂去征战。所以说属神和属魔鬼的就这样分开。其实在当初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人都不知道，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也不知道扫罗心和大卫自己心想是神不让人知道，对吧？败的和麦的一起增长不拔出来，等到收割的时候，等到审判的时候一目了然，对不对？说那些日子尚未结束，大卫和他的人就起身前往，他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大卫把他们的包皮如数带给王，要做王的女婿，然后扫罗就没办法了，只能是把米甲给他做妻了。所以说扫罗一次次设下网络，以属灵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以爱的名义，以婚姻的名义陷害大卫，神一次次拯救大卫脱离恶人的网络。扫罗的精心设计藏得很深，不单没有害死大卫，反倒成全了大卫啊，要100最后给200，是吧？反而让所有人更加看到大卫身上这种属灵、这种信心、这种勇气啊。耶稣说过，信的人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食，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就是这样，真正属人要相信上帝，你竭力的为上帝去征战，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打到你，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害你。门徒走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就跟使徒行传一样啊。然后另外我们再讨一个问题，耶稣讲到婚姻的重要性，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只要成了就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婚姻是在神面前，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公开见证的。也就是说扫罗最后这个罪孽非常大，他把自己的女儿米甲就已经给了大卫，又给了另外一个人啊，他让他的女儿成了淫妇啊。所以说与扫罗相比呢，大卫是重看重婚姻的人。大卫最后啊，亚尼尔说要把国位交给他的时候，他说你答应我一件事，不然你别来见我，就是把他用100个非利士人羊皮所聘定的这个妻米甲要带回来。大卫自始至终都尊重婚姻啊。我们看28节到30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人军长出来打仗，大卫就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啊，我们来看。 说扫罗看清楚且明白了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个事情他看清楚了，他看清楚还作恶。我们见过这种人，他知道神与他的仆人使女同在，他还作恶啊，故意犯罪是不得赦免。所以扫罗就更在大卫面前惧怕，这一章出现了好几个证词。于是扫罗在所有的日子都做大卫的仇敌，一个人针对你害你的时候，就证明一个事情，他怕你啊。然而啊，当非士人的军长出征，就是说非士人他的那五个军长，那些就是说高级将领出征的时候呢，在重要的战争当中，扫罗表现的比大卫表现的比扫罗所有的臣仆都有智慧。这个词在前面讲过，有好几个词，说他的名极其宝贵。我们之前讲过，这就是说预表耶稣的名嘛，啊，大卫的名在以色列中，在仇敌的口当中都是宝贵的。所以大卫后来有一次逃到非利士人，说这不是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啊。所以大卫的名在那个时代被整个世界知道，因为神与他同在。明明知道神跟一个人同在，却故意陷害这个人，这不是抵挡人，这是抵挡神啊！而且扫罗持续的抵挡，持续的陷害，你发现扫罗一生都没有办法再悔改，因为神已经把他弃绝了。神所弃绝的人，他没有办法真正悔改啊！神所爱的人呢，一生在教会里边行善爱弟兄姊妹；神所恨的人呢，神就任凭他一生在教会里边作恶恨弟兄姊妹，最后灭亡。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就是神在以色列在今日教会当中做的事情。凡是忠心的敬畏神的，竭力为神征战的，神就让他越来越多的拥有能力，就像大卫一样。那在教会当中作恶的、自私的、任意而行的、害人的，神最终废掉他，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连他起初蒙恩的时候所有的也给他夺去，让他在主里面一无所有，最后就像扫罗，就像后期的犹大一样。所以这章当中把扫罗跟大卫做对比，把扫罗跟大卫和约拿单做对比，把真信的跟假冒伪善的做个对比，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你该效法谁。你会发现人越善在教会里边，上帝就让他越善；人在教会里边越恶，神就任凭他越恶。洁净的、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所以说神公平吧，神真的公平，越敬畏他就越有机会释放，越不敬畏他越害弟兄，最后就浑身被鬼所缚，赶不出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戒，让我们效法义人，不要去效法恶人。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
好吗？